Recording in progress.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过去的一个月对我们整个教会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哈。有两位我们非常亲爱的姐妹，也很熟悉的姐妹离开我们。我想很多人我们都听见神要借着这些事情向我们所说的话，你听见神向你说什么了没有？有没有听见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向我们说，在向我们说话哈？对我来讲，也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，我们开始，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开始对人的生死、生命、永恒、短暂，我们开始有一个更深的思考。我们会发现生命其实不在我的手中的，你在地上的时间不在我们自己手中的，对吗？就眨眼之间一切都变了，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。神在借着这些事情一直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不是看重永恒过于今生。你的看重，你今天如何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这看重是在永恒吗？神借着这些事情一直反复的来提醒我们。上一次我们就是我在去马来西亚之前，我们分享了一篇信息，是说被拣选之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记得吗？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是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客旅。这个真理是让我们恢复我们看地上那些事情的眼光，使我们得着一个对的眼光。就你今天看地上的这些事情，我们的眼光是什么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不被地上的各样的事情来分心，不被那些地上的事情分心。我们只是一个客旅，只是一个寄居的，你不要被这个寄居的这个地方的心太吸引了，你只是一个过路的人，我不要被这些事情来缠累而直奔标杆，向着标杆直跑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思想永生的确据啊。你有永生的确据吗？有没有永生的确据哈？有没有确据非常的重要，它将决定你是不是带着盼望和力量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你有确据你就有力量，这条路不容易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你有没有确据决定我们有没有力量带着盼望来奔走这条天路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用以斯帖记哈，用以斯帖的这个故事啊，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哈，我们来看为什么基督徒是有永生的确据的。我们来看哈，所以我们刚才在启经文里面，我们已经读了以斯帖记的七章和八章的一些内容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，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以斯帖记啊，那么它这个背景呢，我们刚才看的以斯帖记的一到四节，它的背景就是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，这个是第二次的一个宴席。好，时间关系我们读过了，我不再重新读，大概把它内容说一下哈。然后呢，那个王就说，哎，那以斯帖啊，你要求什么？以斯帖说，我就是要我的性命，把我的性命赐给我，还有我本族的性命给我，赐给我，因为有人要灭绝我们，要灭绝我们犹大人，要灭绝我们。那么这个七章的一到四节是讲到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。那同时我们要看到它背景，我们还要看一下以斯帖记的三章的五到六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五到六节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就怒气填胸，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，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，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，就是莫迪改的本族。那么这个背景呢，我们首先看哈，这个事件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。那有谁？王后以斯帖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犹大人，对吗？然后莫迪改是谁？大家熟悉吗？以斯帖记哈，莫迪改 他是实际上他是以斯帖的堂兄，就是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，实际上莫迪改是他的堂哥，但是莫迪改又收养了以斯帖，他又收养了，跟他们那个年龄差别比较大哈，所以莫迪改他也是犹大人。然后还有一个人物，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，还有一个王对吗？还有一个大臣是叫哈曼，好，这是四个主要的人物哈。那么以斯帖和莫迪改都是犹大人，然后这个亚哈随鲁王是谁？他是当时世上最大的帝国波斯王国的王，最大的，当时地上最大的波斯王，所以他有多骄傲你就知道了吧，他骄傲蛮横啊，虚荣心非常的强。他重用了一个大臣就叫哈曼，他就哈曼就会奉承他，所以他重用的一个大臣就叫哈曼。而哈曼这个人呢，他恨他，当时他让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大臣都跪拜他，所有大臣见到他就要下跪。那莫迪改呢，他不跪也不拜，因为他是犹大人，他不跪拜任何偶像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不跪拜任何的偶像，所以哈曼就非常的恼怒。那他还迁怒到他的族，不光是莫迪改，他还迁怒犹大人，所以他就让王下旨要灭绝，选了一个日子灭绝所有的通国的犹大人。好，所以他的时间点呢，这个故事的时间点呢，当时一个大的时间背景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脱离了巴比伦，但是许多的犹太人还没有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就散居在波斯的各省，散居在波斯，当时波斯王国很大嘛。第一个，所以呢第三章中就是哈曼怂恿王下旨灭绝以色列人，现在就是在这个执行的前夕，就这个旨意要去执行了，要灭绝计划执行的前夕。我在想哈，你现在能不能体会一下犹大人的心情，你能不能体会一下犹大人的心情？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新的总理上台了，他非常恨华人，他说这些华人都是劣等民族，全都要灭掉，我们作为寄居在这个土地上的华人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犹大人的心情是怎样的？所以呢，这个时间点呢，就是王后以斯帖邀请他们第二次的宴席哈。那么第一次的宴席是在第五章的时候，第一次王后也请他们来赴宴，但第一次的时候，王后以斯帖她没有提出任何的诉求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没有说任何的，他没有说，他只是说啊，再来一次宴席，再下一次再来。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宴席之间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，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？第一次宴席和第二次的宴席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啊，他有一天晚上他就突然想看历史书，然后他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这个莫迪改啊对他前面有恩，有人想杀他，然后莫迪改报信，然后他就发现这个莫迪改对他是有恩的，所以他就派人去尊荣这个莫迪改。这是第一次宴席和第二次宴席之间，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哈，有一件事情发生。好，那么现在呢就是第二次的宴席，那地点呢，地点就是在波斯王宫，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波斯王宫的哈。好，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以斯帖在这个宴席上说了什么？王说你王后以斯帖啊，你想要什么我什么都给你。以斯帖说什么？他说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也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首先以斯帖公开了他是犹大人的这个身份，之前莫迪改让他隐藏，所以王并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的，所以他现在还公开了他是犹太人的身份。第二个，他求王 保全自己和他本族人的性命。那么王和哈曼是什么反应？我们看一下哈，王和哈曼是什么反应，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，王的反应是什么？王就问了，是谁要来灭你啊？是谁要杀你？谁要干这事情？然后以色列说，就是那个哈曼。所以王是什么？王是大怒，然后他就到花园去了。然后那哈曼的反应是什么？哈曼就很害怕，他就向以斯帖来求救。然后呢，他是怎么求救的呢？他就伏在了以斯帖所靠的那个床上来求救。然后正好王又回来了，看见了哈曼趴在王后的床上在求救，就更加的发怒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就把哈曼当场就抓起来了。所以王的反应是什么？先发问，然后发怒，然后他定义要加罪与哈曼。哈曼的反应是他很害怕，然后他伏在以斯帖的床上求救。然后王见状更加的愤怒，哈曼就被抓。然后呢，被抓以后他的结局是什么？大家想知道吗？他的结局是什么？哈曼的结局就是九到十节。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太监了，他说啊，这个太监叫哈波拿啊，他说这个哈曼给那个莫迪改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要把这个莫迪改挂上去的，在他家里立着呢。然后那王就说了，那就把哈曼挂在上头吧，他给莫迪改立的木架，结果自己被挂上去了。所以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哈，你看见没有？就是一刹那间，就一个宴席，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宴席的一个这样一个刹那间，整个的局势就完全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以斯帖记是很适合拍电影的，它是非常戏剧化的。从一开始犹大人的那个惊慌失措要被灭了，谁能改变这个王的心意？没有人。到一刹那间，只经过了一个宴席，整个局势完全翻转，而且哈曼还自己挂上了他为莫迪改立的木架上。好，那么之后，所以哈曼被挂在为莫迪改预备的木架上，太监哈波拿提供了重要的信息。那么之后这个灭绝计划是不是执行了呢？因为王签的这个纸它是不能改的嘛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八章的一些经文哈。然后以斯帖就继续的流泪哀告，他就是说，那么这个恶谋就要灭掉犹大族的这个恶谋，求王来除掉。所以王就说了，好吧，你们随我的名可以写了，你们我给你和莫迪改，你们两个人随我的名可以去改变，你们想写什么就可以发到各省啊。之后是什么？之后整个局势就翻转，然后犹大人有光荣，欢喜快乐而得尊贵。本来他们是要被灭的，就一刹那间完全命运翻转。还有呢，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，他们还入了犹大籍啊。本来是马上就是一个绝境，但是现在一刹那间完全的翻转，完全的翻转哈。所以第八章讲的是灭绝计划被废，犹大人蒙拯救，犹大人蒙拯救。好，那可能有人会问哈，那这个故事跟我们永生的确据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永生的确据嘛，这个题目跟我们永生的确据有什么关系呢？上帝常常是借着发生的事情，他是在启示他自己。神是借着十字架向我们启示什么？启示他的公义，启示他的慈爱。所以常常神都是借着一些事情，神是看不见的，他借着地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在启示他的心意，他在启示他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神借着这个事件来向人的启示，他向我们启示什么？ 我们来读一段，先读一节经文哈，箴言的19:21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所以今天他借着经文向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就是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神的旨意必成就。就是你可以有计谋，你有想要杀害犹大族的，可以，虽然人心有恶谋，虽然环境非常的险恶，但是任何的处境神都能拯救，任何的处境神都能够拯救哈。而任何拦阻神的旨意的事必然失败，任何拦阻神旨意的人必然灭亡，这是必然灭亡。神的旨意是无可阻挡的，就这个事情是不在神的旨意里的。虽然看上去在我们人来说，我们看上去已经是不可能改变的了，因为见王需要他召见才能见的，没有人能见王，那谁能够改变王的心意呢？是吗？那个事情我们在人看来就是不太可能的，已经不可能改变了，没有人能够改变王的心。你怎么改变王的心？你连你周围家里的那个刚硬的人的心你都改变不了，你怎么去改王的心？更何况王说了，没有我的召见，谁要来见我是要会死掉的。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情境下，在人看来是一个绝境，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改变的事情，对吗？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，但是神都有能力来拯救，而且神的旨意是无可阻挡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，可能我们身边的那个人非常的刚硬，或者医生宣判了我的身体有什么绝症，就是在人你觉得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都有能力拯救，上帝都有能力拯救哈。最终神的旨意是无可阻挡的，不管你有什么计谋，不管你人心想怎么样怎么样，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还看一下哈，神的旨意必然要成就，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一切都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，神的旨意就是一个永远的国，永恒的旨意就要建一个永远的国，他在这个国里面 有君王耶稣基督，他现在正在地上来招聚他的子民啊，他正在地上来招聚训练来陶造他的子民。好，那么神的永恒的旨意，为了神永恒的旨意，他会有一些特殊的旨意。那这个特殊的旨意呢，就是为了永恒的旨意，他在一个民族或者个人身上有特殊的旨意，对吗？比如说他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来彰显天父，彰显神，他借着摩西，借着亚伯拉罕，借着大卫，他都有他的心意，借着某一些特别的人，他有在某些特殊的人身上他有特殊的旨意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，那么神对以色列民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民族？他对以色列民的他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创世纪35:9-11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且对他说，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米迦15:2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他在以色列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犹大族出来，要从以色列民出来， 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弥赛亚是要从以色列这个族哈，从你这出来的，所以他对以色列民是有一个特殊的旨意的。所以你想，神既然对以色列民有特殊的旨意，他能允许以色列民族被灭绝吗？他能允许吗？这是他的一个旨意哈。好，这是他对以色列民的旨意。那他对以斯帖的旨意是什么？他对以斯帖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的4:13-16，我们一起来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3昼3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神对以斯帖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莫迪改向他说的这个话。所以神是借着莫迪改把他向以斯帖的旨意来告诉以斯帖是什么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，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神对以斯帖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今天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民。这就是他对以斯帖，包括什么？包括给他的美貌，对吗？他给以斯帖有美貌，然后他让他顺利的当了王后，对吗？这一切都是神促成的，所有的预备就是为了今天使用你，让你来拯救以色列人，拯救犹大民。我现在回想起来哈，我们人生所有的条件，所有的预备，你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们什么？我们永恒的旨意，也都为了我们能够被神来使用。我自己来想哈，我之前的，我在想我过往的经历也好，我的恩赐也好，我的被破碎也好，我什么抑郁了什么也好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最后都这一切条件都是为了成就神要使用我，是为这个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抑郁了，今天你的家庭很不幸，你的很有问题，这一切最后都要被神，这一切的条件都是在预备将来神要使用你，都要预备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，都要预备神将来 要使用你哈。好，那么以斯帖他有没有顺服？见王是要死的，他说我什么？我死就死吧。他顺服这个旨意了，他知道神是要借着他来跟王说，而这个要去顺服要冒着性命的危险，而以斯帖他顺服了。以斯帖的顺服带来神大能的彰显，所以神旨意的成就是借着人顺服。你顺服，你顺服的时候，你在他的旨意里面，神的能力就开始来彰显哈。那么这个大能包括什么？神的旨意，神的大能包括什么？第一，第6章中这个王突然半夜三更的读了一本历史书，看见莫迪改对他有恩，这个是不是神的能力？这个是不是神的能力？怎么半夜三更就想去看一本历史书？怎么看历史书就翻到了那一章？怎么那一章就写着莫迪改对他有恩？这个能力是不是神的能力？你有这能力吗？你能让人家看一本书吗？神有这个能力吧？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怎么刚刚好这个哈曼就趴在了以斯帖的床上，就那2分钟，怎么那个王刚好就看见了呢？这个是巧合吗？这个是谁的能力？怎么那么巧？怎么那么巧？你想哈， 其实王要杀哈曼是没有理由的。你想啊，他是他喜欢的大臣呐、啊。你现在喜欢的一个组员，你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员，虽然他干了一些对别人不太好的事情，你会想杀他吗？你喜欢的家人，你最喜欢的家人，你会一下子就想把他杀了吗？不可能啊，这个王他喜欢这个哈曼的，怎么会让哈曼没有理由啊？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，以斯帖也没有求杀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求你救我们，把那个纸给废掉。但是上帝知道王讨厌什么，王最讨厌的人就是趴在他那个王后的床上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王就可以把你置于死地。王，上帝知道那个王讨厌什么，然后他就造成了那个时间点，所有的他可以，哈曼可以站在那儿求情啊，他可以跪在地上求情啊，他干嘛非要趴他床上求情？他如果不趴在他床上求情，他就死不了。他不趴在他床上求情，他死不了的。他没有理由让他死的。上帝就故意让他趴在他的床上，因为当他趴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就让他回来，他就必死无疑了。这是不是神的能力？我们有的时候太小看神的能力了。神可以造成万事的。这个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，它是可以改变，它可以感动你的。好，第二个，莫名其妙的他就趴在那儿，然后就死了。一刹那间，从一个被蒙爱的这个大臣，就突然怎么样，就挂在了木架上。好，那个木架是谁提供的信息？是那个哈波拿那个太监。怎么他在那个时候就突然说了一句，哦，他在那个家里边为莫迪改预备了一个木架。哎，这是谁感动他说的？谁？他怎么在那一刹那就想起了木架呢？我们不一定能想到吧？你就看到哦，就发生这些事情，太监哇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你会想到说这个话吗？谁感动他说的？谁感动他？圣灵感动他，神感动他，他就说了，所以马上哈曼就被挂在了木架上。以斯帖根本没有求，所以神要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他的大能彰显的时候，是超过你的所想所求。神要做事情是很快的，一个偶然一个偶然，看似偶然，一个他把它做成一起，马上哈曼就被挂在了木架上。整个局面就这么一个小，就可能就几个小时之内，整个局面完全反转，犹大人还得了光荣。你看整个局面被翻转过来，让我们看见当人顺服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彰显是超过你的所强所求的，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。哈，我自己在想啊，我当时辞职的时候，我就是我说死就死吧，我就辞职吧，我就死就死吧。然后之后上帝一个大能一个大能的彰显，就要来祝福我去读神学院的那个日子，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大能一个大能，那几年就一直经历神迹，就一直经历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什么你可以在家上班了啊，什么你想干多少就干多少了，这些都是我根本不敢想象的，他能做超过你所想所求的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里啊，神他的大能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？第一，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要害怕，任何困境，这可是个绝境啊，对犹大人来说完全不可能改变的，谁能去见那个王，谁能改变王的心意，完全不可能的。在任何困境中，在基督里都有出路。你觉得死定了，我这个身份是肯定没有了，我这个肯定没有了，上帝他是全能的神，任何的困境都不要害怕，在神那里都有出路。哈，都有出路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 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困境，你身边的人怎样的刚硬，你身边的人怎么样的不可理喻，你的处境怎么样的不能改变，医生怎么样判了你的死刑绝境，所有的不可能在神那里都有出路。所以我们在困境中也不要害怕，在神那里都有出路。好，我们要在困境中恢复这个眼光很重要哈。我们面对任何困境，你说你的困境是什么吧，你的困境没有绿卡，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你任何的困境，你要恢复这个眼光，信心的眼光，这个是事实，这是事实啊！不要小看神啊！我们常常不信神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小看神了。他可以做成万事，万事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做。好，那第二个，在困境中，你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因为神的能力只为他的旨意服务的。他不会为你的私欲服务的，他的能力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为他的旨意服务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只要是他的旨意里面，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祝福，那个能力就来到。所以我们要在困境当中，我们不是求神赶快把我的身体治好吧，赶快把我的先生改变吧，赶快改变这个问题吧，赶快把我们的教会改变吧。我们不是去求神的能力，我们在困境中是要求神的旨意。当你行在旨意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就彰显了。所以我们生病也好，我们各样困境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在这个处境当中要对我们说什么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不顺服的？是不是以斯帖就是哦，原来神对我的旨意，哦，他明白了，原来是要借着我来拯救犹大族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特别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旨意的，不可任何拦阻他旨意的一定都是失败的，在他旨意里的一定成就的，他可以借着万事万物来做成。好，可能在一些事情的里面，神是要来光照我们的骄傲，可能他借着这个事情，他的旨意是光照我们的私欲，可能这个事情他在光照我们的不幸，可能这个事情他在光照我们的口舌不洁，可能这个事情他在光照我还没有用美意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，他在光照我的耳朵，我很容易猜疑，我的耳朵还没有用美意的这样的一个和得胜的眼光来听来说，这都可能。或者他在光照我们还有不顺服的地方，或者他还在光照我们还有贪财之心，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哈。光照我们的罪，光照我们，他光照到哪里我们就顺服到哪里，光照我们就去对付，就去顺服。好，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个事件学到的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要学习以斯帖的顺服。你顺服他的旨意，能力就来。上帝拯救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，被他来使用的。我们每一个人蒙拯救是为了被神来使用的，不是说啊，以斯帖哦，他让我当了王后哦，给我了美貌啊，我就每天蒙恩蒙爱，我就享受好了，我就在我的王宫里边，我就躺着就好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拯救我们是为了来使用我们的，是使用我们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，来祝福人的生命，他是要来使用我们的哈。所以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神的能力就开始加添在我们的身上。每个人的不同的阶段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是一定要查验的。最近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查验？ 对有些人来说，可能这段时间神就是让你好好学习，对加薪就是好好学习，就是神的旨意，你不要想别的，好好学习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可能这个时候是神学装备，可能要有一些装备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可能已经装备好了，神说你要出去，你要承担责任，你要成为话语的出口。可能对九安娜的旨意下一个阶段就是你要出去，你要去成为他的话语出口，你要去做，你要去行动。有些人是等，有些人是行啊，不一样哈。可能有些事情神正在告诉你，这段时间你要学习忍耐，你要学习闭嘴，你要学习闭嘴。可能有些人的旨意说你要学习爱，你要多说肯定的话，你要对你的孩子多说肯定的话，对你的配偶多说肯定的话，你要去爱他们，你要去爱他们。可能有些人说我知道我要顺服神的旨意，我都顺服神的旨意。可能这个突然冒出一件事情，神要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时间表。你说我知道，我知道神的旨意，我明白，但是我们能不能那个查验，能够明白神在凡事上的那个时间表，你知道吗？以斯帖他的顺服，他是顺服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就是他第一次他没有说那个诉求，对吗？他第一次宴席他没有说，很重要哦，他第一次说了不一定有这个效果。第一次宴席他如果说了，为什么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，王看到了那个历史书，看到吗？那个很重要啊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他对莫迪改，对这个犹大民族，他的整个是有好感的，对吗？他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了。所以以斯帖他是顺服在神的时间表。我们今天也许你知道，哦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哦，这件事情我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是否顺服神的时间表？主耶稣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神的旨意最好的榜样。因为耶稣说什么？他说我的粮食，我的食物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对吗？而且他是100%顺服在那个时间表，你看那个旨意还有时间表。所以拉撒路要死了4天他才去，对吗？还有 我这两天在想啊，他3年半的事工就12个人，这3年半他一点都没有扩大他的事工啊，他没有啊，他那个教会就12个人，3年半的时间，他为什么不扩展一下他的事工？他为什么不扩大一下他的教会？你觉得耶稣如果要建一个扩大他的事工容不容易？容易吗？很容易呀，他一行神迹就几千人就跟着他，对吗？然后他建个教会，对吧？然后这些人就来每个礼拜天来做个礼拜，他的教会可以一下子很大的。他没有，3年半一个人也不发展，就12个人一个人都不发展。他顺服神的旨意是绝对的，而且顺服神的时间表，他不管你怎么看，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而且不光不建立他的事工，不扩张，不传福音，也不扩大他的这个事工，到了3年半的时候撇下一切上十字架去了。这是匪夷所思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人都不明白他是干什么，他在干嘛，他为什么不建立教会，为什么不传福音，他为什么不搞一个大教会呢？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？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完完全全顺服父的旨意，还有神的时间表。而他真正当他完全，你看他的事工失败，门徒四散，事工归零，教会完全没了，彻底没有了，完全没有，一个失败者，对吗？上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完全失败，但是他顺服神的旨意哦。然后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然后神用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就彰显，是因为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100%行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跟人的眼光你怎么看完全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还有他的时间表，神的能力就彰显。好，那我们不但要学习顺服以斯帖的学习以斯帖的顺服，我们有一点要特别来认识的，就是以斯帖的顺服容易吗？他的顺服容易吗？死就死吧，他的顺服是要冒着性命的危险。主耶稣的顺服容易吗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顺服容易吗？那么他们顺服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他们怎么能够顺服？你怎么就不能顺服？我那个时候辞职就挣扎了半天，就不能啊，我觉得好害怕呀。你别说让我钉十字架了，我肯定往后退啊。他顺服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以斯帖顺服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以斯帖顺服的根源，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来认识的。他为什么能够顺服？还是这个经文哈，四章十四节，莫迪改对他说：“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”首先，你如果不顺服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，他不可能让犹大族灭的，因为有一救主要从他的这个犹大族出来。你不顺服的话，上帝可以用别的办法来拯救以色列民的。你能想象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可能吗？可能啊，他是全能的神嘛。他突然让哈曼中风，突然让王中风，两个人同时中风，然后那个国家地震了，那个旨意就废掉了，可能吗？可能吧。他是全能的神吗？你不顺服，但是你不顺服，你和你的父家就必至灭亡。所以他顺服的根源是什么？是相信神的旨意必成就，他相信神的能力必保守，是信心，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。莫迪改告诉他有这样的信心，同时他明白了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旨意，他相信神的全能，他相信神的旨意不可拦阻，所以他冒死顺服。他知道自己的神在他生命中旨意以后，他也认识到不顺服必灭亡，不顺服必灭亡。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说，我家有一个柠檬树，叶子开始枯黄了，在我手中它就没用了，就等着我哪天等它彻底的枯枝败叶之后，我就把它扔了，对吗？你们家那个没用的东西你会留着吗？你们家没用的东西，当我们不能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在神手中就没有用了，没有用就很危险，因为你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，就要灭亡了。所以不顺服就没有用了，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哈。我们不顺服在手中就变为没有用，而我们就很危险了。所以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。好，同时我们来看，我们从整个世界，我们从哈曼的结局，我们来看有什么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没有？从哈曼的结局，他给我们的一个警示就是警惕魔鬼和自己的私欲，因为神的旨意不可阻挡，谁要拦阻神的旨意，谁就一定是灭亡，就这个肯定的。而有一位抵挡者，抵挡神的旨意的是谁？就是魔鬼。魔鬼他有一个意思，魔鬼的意思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一起来。耶稣说：“撒旦退去吧，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。”撒旦是什么？他是一直抵挡神旨意的，撒旦就是一直要抵挡神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一切都是你顺服神的旨意，神的能力下来，对吗？你抵挡神的旨意，你就灭亡，就这样。而魔鬼是一直要抵挡神的旨意，他怎么抵挡？魔鬼怎么抵挡神的旨意？ 他是通过人来抵挡。魔鬼怎么抵挡？他给你一个意念嘛，他利用你的私欲，他来抵挡。比如说，我不比如了，我们就来看哈曼哈。哈曼他有没有私欲？他在抵挡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私欲？哈曼是什么人？你知道哈曼是谁的后代吗？亚玛利人的后代。哈曼是亚玛利人的后代。还记得我们在学撒母耳记的时候，记得扫罗击败了亚玛利人，抓了那个亚甲那个王，亚玛利人。然后记得耶和华对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。还有耶和华已经起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，所以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为仇。所以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，所以他很仇恨，他有他的私欲，所以他就会中了魔鬼的这个试探，他有他的私欲，所以他就要来做抵挡神旨意的事情，而抵挡神旨意的一定灭亡，一定灭亡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的私欲，魔鬼就是挑动我们的私欲，利用人的私欲来破坏神的旨意。而当我们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。就是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没有私欲。私欲使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也不能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讲神的旨意的重要，神的旨意必成就。那什么最拦阻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？什么最让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的？就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省察的哈，就好好来省察。如果一个人信主很久了，你一直都不太明白神的旨意，就你信主很多年，你听不见神的声音，这件事情发生你一直都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当然也就不能顺服神的旨意了。那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好好的来查验，好好要省察，我是不是有什么私欲在拦阻我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信主很多年，十一奉献遵守不了，饶恕也很难，就是我不能饶恕，你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你如果信主很多年，你一直都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要好好的反省，是什么东西正在拦阻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信主很多年都不明白，一直都不明白，我们实在是要好好的来查验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私欲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全黑的哈。我最近在想啊，全黑，我们有时候说得很轻松，是吗？全黑这词是很沉重的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天生就是私欲满满的，就说我们是全黑的。我们是天生就是私欲满满的，我们天生就是贪财的，我们天生就是利己的，我们天生就是贪人的称赞的，贪人的爱的，我们天生就是靠自己的，就是来听自己的。有的时候我想，以后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全黑的了哈，我们把全黑换一个词，我们说我是私欲满满的。你能说出来吗？这两个是等号啊，我们不说全黑，以后我们不要说全黑，你在说全黑的时候换一个词，你说我是私欲满满的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可能说不出来了，因为你不觉得你是私欲满满的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私欲满满的，你就不会那么难说出来了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全黑的意思是什么。全黑是个很沉重的词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全黑的，我们会说话很小心，我们会很警醒，我们会听话也很小心啊，我们都是带着私欲在听，就带着私欲在说，我们会非常的警醒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私欲满满的，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私欲满满的人，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以后不，因为我们太说全黑全黑，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个玩笑话，好像很轻松。我说我们以后不说全黑，换你就说我是私欲满满的，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说不出来，因为你还没有全黑。这个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确认的事实。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全黑的，我们只是听说了全然败坏，我们都不认为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些人还要去改变文化呀，什么做什么大施工，我就心想，他并不认识他是全然败坏的，他还在靠自己，他不认识他天生就是靠自己的。我看到有一些啊要改变文化呀，什么施工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可能说，他嘴上说我们是全然败坏的，但是他并不认为，他并不认识为什么我们是全然败坏，我们是私欲满满的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私欲，我们会听错话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私欲，我们会说错话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私欲，我们求人的称赞，我们求人的这个荣耀，我们求在人间的荣耀，我们想建立大施工荣耀自己，这都是私欲，背后其实都是私欲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。而私欲拦阻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也拦阻我们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是能够上十字架，以斯帖能够，他为什么能够，我们要省察哈。所以每一天很重要，要求主光照我们，要很小心，要很谨慎的。我们不是有骄傲，我们就是骄傲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，要每天求主光照。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骄傲在哪里，一生的年日当中神是不断光照的，就这个全黑要到你越属灵就越认识自己真的是私欲满满的，这个我们要警醒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整个这个事件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旨意是无可阻挡的，全知全能全爱的神在任何的绝境中都能够施行拯救，他都能施行拯救。堕落以后，虽然人堕落了，但是人落入了一个绝境，我们会死，我们在一个罪的这个辖制，在罪的痛苦当中，可能你的家里面很多的苦难，可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堕落以后神就预备了，就像他已经预备了以斯帖来拯救这个以色列民一样，他已经预备了那个女人的后裔来拯救我们。通过什么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主耶稣道成肉身带来恩典和真理，十字架上彰显神的公义慈爱，然后什么赦免我们的罪，圣灵保惠师又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因信我们就住在了基督里，我们就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得了基督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死的，你信，你不断你信，你就在基督里得着了什么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神的拯救，是神恩独做的，是神恩独做的。以斯帖这个拯救是神恩独做的，借着他的顺服，借着主耶稣的顺服，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所以神所应许的，他一定能做成，他的旨意是无可阻挡的。我就在想哈，你看他应许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，然后呢，不管你岁数有多大，不管你身体有多老，100岁神也能成就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救恩跟你的条件无关的，跟你今天这个人是好人不好，跟我们的条件是完全无关的，他所应许的他就一定能够成就，对吗？他是全知全能全爱的神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应许了我们什么，而这个应许为什么一定能够成就。他应许我们什么？他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，这跟你的条件毫无关系， 是因为他拣选，他能够做成。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哈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，一起来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信息带出来的，就是让我们启示我们的，就是神的旨意无可阻挡，他所应许的他一定能够成就。他应许我们永生，跟你没关系，一定能做成在你身上，一定能够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的条件好和不好有永生的确据，不是的，是因着他的全知全爱全能，因着他的主权，我们得了永生的确据，对吗？不是因着我的条件，而是因着他是谁，因着他的全能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应许，他的恩典，我们得了永生的确据，得了永生的确据。所以他说，我所拣选的人，我要赐给那赐他们永生的人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们的永生是确定的，谁也不能，他拣选的，他不能够，谁也不能夺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是因为我赐给他们永生。他要赐给你永生，谁也不能夺去的。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。我就想起 Danny， 我其实特别喜欢 Danny 有一次讲到那个救生圈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就是一个孩子落水了，一个父亲，一个全能的父亲，他去拯救这个孩子，他会把救生圈扔下去吗？他一定会把救生圈帮你套好，对吗？你的孩子落水了，如果你是全能的，你不是把一个救生圈扔下去说你自己捡吧，你是他的爸爸，你一定会帮他把那个救生圈套好。所以神要拯救你，是一定能够拯救到底的，这个是一定的，是一个确据，不是因为我们，是因为他。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着他被挂在木头上我们得了永生。这完全是一个恩典，完全是一个礼物。我们是带着永生的确据来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哈。所以今天你知道这个救恩有多伟大吗？你真的认识福音吗？你知道这个恩典有多大吗？嘉欣，你知道这个恩典有多大吗？你知道这个救恩有多伟大吗？完全是因着他的大能，他的恩典，他的主权，我们得着的是主权性的恩典，是不可抗拒的恩典。所以今天这个恩典临到了我，今天这个恩典临到了你，你真的认识吗？我们今天是否每一天都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而活吗？你今天是为着永恒而活吗？你是为着这个旨意而活吗？你为着这个旨意，神的能力就开始彰显了。我们任何不在这个旨意上的就会灭亡，就走到了灭亡的道路上哈。今天地上所发生的，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。因为借着两位姐妹的离世，所以我们有这几次的讲道，神在向我们说话，你在为什么而活？你在我的旨意里吗？ 你在为着永恒而活吗？好，今天信息就到这里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与操练。神最近是否借着一些事情向你说话？你是否明白借着这些事情他在你身上的旨意？你是否顺服？在你每天的祷告中，是否有求主光照私欲的祷告？你每天是否在为永恒而活？是否带着永生的确据奔走天路？你每天都会仰望十字架吗？每天都会向自己传福音吗？你是怎么传的？这个小组到时候可以分享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，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们是否走在神的旨意里？我当时的确辞职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我也是，我知道神说你要是不顺服，我可以兴起别的人，我的旨意无可阻挡，他的旨意必定成就。你不顺服，但是你不顺服你就要灭亡，你不顺服我，我的旨意仍然一定会成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